界相之五。那么下边呢，就是说明这个写的呢，就说明这个啊色写的，那这个色境写的也是不写的。那么下边呢，或者惹难尊者他又这样的解释，那么我这个也是同这个色尘一样的写的，那又有什么不同呢？那又有什么不可呢？那么佛又来这样的给他的这个解释说明，说穷变之变是界相之物，不变之恒，即从所想，应不是之行所在。说穷变，假使说你这个语言是穷这个能生的世境是切变的，那么世境是这个切语是变化无常的，那么你这个也是呢，也就属于这个世间的境界，且与变化是无常性的，这个穷变之变。既然穷变之变的话，那更加的你就说不通了，那界相之物，为什么呢？那么这个总结也是指界相呢，那么自然就不能够成立。为什么呢？你从这且变呢，那么既然穷是种且变，那么实际的切变也是也切变，那么假设另外一个景实的那么现起，那么能要用什么去分开呢？那么这自然这个中间的是也是这些就不能够成立了。不变之恒，假设说你这个也是不随这个实存境界转变，那么你这个也是就恒常的存在了。既从实相，应不是这个虚空所在。那么既然是这个也是恒常的存在，不穷这个实相的界变，那么而且呢，它还是从这个实相境界之中而生的，就是穷实，穷实相，既从实相，既然是从这个实相境界之中而生的，既从实相境界而生，它还是常恒不变。那么他就应该呀、啊，应不是指虚空所在。那么这个也是呢，应当不能够再认识这个虚空之相状，他的所在之处了。为什么呢？也是常恒不变呢。那么也是常恒不变，应该常常的随这个实存境界呢。既然常随这个实存境界，它是不变的。那么只能够认识这个实存境界，不应当再能够认识这个虚空之性了。那么你要是对穷变呢，也理由也不成就，不随实存境界所变，一样不能成就。假是不随它转，不随这个实存变的话，那么应该常常认识这个实存的境界，不应该再认识这个虚空境界了。为什么呢？它不变呢？那么借实借空，那么这一定要转变，如果不转变的话，那么就不能够认识虚空，不用当再认识虚空了。那么这是在上面这两方面呀、啊，也是说明这个无论是穷变也好，是不变也好，那么总之呢，说明这个也是呀、啊，它是不是从这个实存境界而生，那么也就不可以称它为这叫做实实，也不能以这个实存境界而建立它这个界限，成为这个总结之实了。那么上边根既然不生，也不即生，尘也不生，就不属于它生。那么是不是根尘二种合起来而共生呢？那么纵然根尘合起来而共生，这种理由呢一样不能够存在，不能够成立。那么下边呢，正是破这个二种共生的理由。然即二种也是共生，合之总理是理之两合，体性杂乱，因何成界？那么这一段呢，正是破这个根尘二合生出这个意思来。然即二种，那么假使说 这个野石是解带野根，解带这个石尘。那么解带野根与石尘两种，那么共同啊，那么生出这个总结之野石来。所以说叫做然解二种野石共生，野根与石尘共同生出这个野石来。如果这样去讲的话，那么下面这个就有很多的毛病。什么毛病呢？是寒者中理，理者是凉寒了。怎么叫做寒者中理呢？假使说有这个一半是由野根而生的这个野石，一半由这个石尘而生的野石，那么合成两边合成的总结这个野石，那么总结呢一定有所离开的地方，因为它有两边而合的，就好像我们这个两手而合起来，它总结总会是离有距离有相离的。那么离之两合，假使你这个野石离开的时候，一半还有这个野根，一半也含有这个石尘，那么这个野根是属于有质，石尘是属于无质的，那么有质与无质，那么可以说有情与无情合成你这个野石。那么假设离开的时候啊，那么一半又含有这个野根之有质，一半又含有这个石尘之无质，叫做体性杂乱。那么你这个野石之体性岂不是混杂？那么有情与无情混杂，那么有情与无情这个混乱了吗？真正假使两归了之物，归于一边归于根，一边归于尘，那么就没有你这个野石了。那么要是两合的时候，那么有根有尘合起来的时候，才有你这个野识。那么你这个野识也是一半是属于有质，一半是属于无质的。那么这样的野识岂不是体性杂乱呢？银河成结，那么竟然它两合或者两分，那么这个野是这个总结的界限呢，根本是不能够成立。银河成结，银河怎么能够成为这个野是总结它的野是的界限呢？那么以上这一大段呢，也就是说这个野是它的隐耶所生法。那么隐耶所生这一法呢，它也不是从根生，也不是从尘生，也不是从根尘共生的。那么他隐耶所生这一法，那么他也不是无因无缘自然而生出来的呀。只以说明这个隐耶所生法在这个藏教之中或者这个唯识之中啊，已经是那是属于正隐耶所生。即使这个正隐耶所生之法呢，那么在这个三论之中所讲也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性不无因生，那么隐耶所生之法呢，它就是即空即假即中。那么所以上面这一大段呢，正是说明这个耶识这一法，它是这个当体即空了悟自性，来无所穷，去无所止，它根本就是不生不灭的。是故当知，也是为也生也是界，三处独无。那么上边既然把这个也是，那么是说明它这个也生无生，当体即空了悟自性可达的道理啊，把它说出来了。那么下边呢，才说明还要说明这个隐也这个即假。那么这一段刚才所念的这一段，正是说明这个也是隐也所生这个即假。
那么我们现在一样也有这个野根或者这个石尘，还有这个野石，它有这个分别认识的功能。那么这种分别认识的功能呢，即是占有，是幻化而有的，它不是这个常有的，它是这个随境转变，是颤落的无常的，所以说它是属于假有。说是故当知，那么有是之故，有以上这一大段所说这个隐业所生这个空无自性这种的道理啊，那么你额难呢，应当了之，应当悟入。为什么呢？这是你现前本有的这种境界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了知这个三处啊，它都是属于虚妄的，这是根尘识。那么根尘识，它不但是属于虚妄的，而且呢，它是属于这个，这个是，好像是还是属于这个中道的，说是故。说也是为业生也是界，那么在上边呢，我们所指出来这个也是，这个也是它这个因业所生起的呢，就是这个也根与石尘互相为因缘而生出终结这个也是之界。那么在这个因业所生的也是呢，以上边这一大段。来把他的共同啊，按他这个事项，按他这个理由来推求研究呢，那么这三种的界限呢，都没有他这个规定一定这个处所。那么在这三处都无呢，虽然是单单破石，你就好像吧，我们有这个三间的房子。三间房子中间有两道墙呀，把它隔起来叫做三间。假是把中间这一间房子呀，把这两道墙吃倒了，那么这个两边的房子呢，房间呢也就不能成立了。那么我们这个根尘识也是如此啊，这个识是一种，是以这个也是以这个中间之界限，把这个中间之界限把它这个不能成立了。那么两边呢，这个也跟一时辰呢，也就不能成立了。把中间的房子去掉，两边的房盖就没有了。那么中间识破处，那么能这个也跟一时辰呢，也就建立不起来了。所以叫做三处独无，都没有它固定的这个处所了。虽然没有它固定的处所，但是我们现在仍然怀有这三处的功能，那么它只是属于这个假名假相，那么假的这种功能作用而已。所以说这也一识是指你这个也根并且这个识尘，以及有这个耳根识尘中间所生起这个也识的界限了，那么这三种，那么它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那么这四句呢，这也一识，即实界三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呢。那么这四句呢，是解释这个也识，它也不是空，也不是有，还就是空，还就是有，即空即有，非空非有，是中道不可思议的道理。那么这个本非因缘，就是说这个也是不是事业所生，那么这个也是也是即空即假即种，所以他说他不是因缘所生，但是呢他也不属于自然之性而有的。那么这两句呢，那么就是我们因为这个解释了好多次了，那么这里我们就大概就聊了，就不说它了，说明这个 本佛音乐和自然性呢，就是我们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它具的有这个空不空之意，有这个随也不变之意。那么我们再来解释这个第二一课啊。俄难，犹如说明耳声未也，声以耳识，时时为佛因耳所生，以耳为界，因声所生，以声为界，乃至这个本非音乐非自然性。那么这就属于这个止可第二，就说明这个耳识界呢，也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。那么血幡说明我们的耳根，并且外边这个神层，那么这个神由这个耳神呀，升起这个终结这个耳识这个界限呢。那么终结这个耳识之界限呢，也是因缘所生。那么其四相呢，本是属于虚妄的，但是其性呢，它又是有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迷真而起这种妄。假使悟了它的虚妄呢，那么它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。那么这一颗这个破法这个理由呢，从这个前边这个眼识界呢，也都是一样的啊。那么也就大概什么这个这个十八界呢，每一段文之中呢，也都有这个四大段啊，这个同那个六如之中是一样的啊，也都分过这四大段，这个头先就忘记分了啊。俄难，犹如说明耳声未语，声以耳识。那么此一段也正是举出来这个耳识是这个耳声未语而生起来的，也是说明这个隐约所生之法。那么这个耳根呢，它是属于内处，神层呢是属于这个外处，也就是说这个耳根呢，它是属于这个正上语，那么识层呢，它是属于这个所缘语，也就有这个正上语与这个所缘语，有内根有外层，那么共同合起来呢，才升起我们这个耳识。所以这个耳识呢，正是属于这个总结的这界限。那么这也是根尘呀相对互为因缘而生起的。俄难，犹如说明，那么犹如说明这一句也是佛陀呢假借俄难尊者他能够明了的，而举出这种问段来问这个俄难，说耳声未也，声以耳识。那么这是也就是说明这个耳声未也，声以耳识呢，总说明这三种，这都是属于这个佛尘幻化之相。有这个耳根以外，这神层它互相为因缘，也就是说这个耳为神之缘，神为耳之缘，那么耳神互相为因缘，那么这是举出隐约所生出这个耳识。 那么儿生为能生，儿这个儿时呢就是为所生的。那么这一代也是正是举这个隐约所生，想起这个儿时的啊，说此时为佛隐而所生，一日未戒，隐生所生，一生未戒。那么上边既然举出这个儿时来，那么下边呢就说明这个儿时它是这个野生性空本无自性的这种道理。那么刚才所念的这一段呢，这是属于总表，也是属于总名，总的来说明这个耳识。那么它也不是耳根所生，也不是身成所生，也不是根尘合起来而共生的。所以说持识就是指的持耳识，持根尘生起这个耳识来。为佛还是为佛是因为你这个耳根所生出你这个耳识来，那么就以这个耳根为能生，耳识为所生，那么这个耳识呢就应当以耳根而为这个耳识的界限。因生所生，假使说此耳识因为这个生成而生出你这个耳识来，那么也那么就是生成为能生，那么这个生识就为所生，那么这个生识呢也就应当以这个生成而为根本了，就是以生为界，也应当以这个生成呀而为这个生这个生识之界了。那么这是总表，其实也就是总名这个耳识呢，就是也不是耳生，也不是神生，也不是耳根一生甚至共生的。那么下边呢才正是啊详细的来解释说明这种道理。俄难，然因耳生动静二相既不泄起，根不成止，必无所止，止相无成，是何形貌？然其耳闻无动静故，闻无所成，因何耳行则是出尘，名为实界？这耳实界复穷水利。那么这一大段呢，正是啊详细的解释。那么其实为佛因而所生，一日未戒，这详细解释这一段，详细的解释这一句的啊。那么这一大段之中，也就是正是说明这种理由呢，这个耳识不是从耳根而生。俄难，那么佛又呼了一声俄难。那么在这一大段之中呢，那么又分为这个两小段啊，就是说然因耳生动静二相既不泄且根不成止，必无所止，止相无成，是何形貌？那么这一段呢，就是破这个耳识从这个生一根而生。那么下一段呢，就破这个耳识不是从这个佛尘根而生的。那么这是在共同是合起来分开这个生一根，分开这个佛尘根。那么也就是说耳识不是从这个生一根而生，也不是从这个佛尘根而生的。所以这一段呢就分开的两种。那么我们先来解释这个生一根不能够生这个耳识啊。这俄难，然因耳生，那么这一句呢也是总点了，正是破这个耳识不是单单独独的呀从这个耳根里生出来的。说然因耳生，假使说你耳呢，它是这个你的耳识啊 因为这个生于根中才生出来的律师。那么这一句是这样的，把它点出来，先点出这个生于根而生你这个儿时的话。那么下边呢，才是正式的破除了啊。那么动静二相，既不现起，根不成子呀。那么既然生于根能够生起儿时，生于根就是能生，儿时为之所生，应该以儿时而为这个耳，应该以耳根而为耳识的界限。那么耳根呢，应当也就是生起耳识，应当自然的就具有这个分别认识的功能。既然有这种分别认识的功能，就不需要再假借这个外边这个动静二种的成像。所以说动静二相，既不泄起，根不成子。那么假使说外边这个神成，它是有动有静，动是有神，静是属于无神。那么在这个动静二种这个神成之中啊，它这个相目既然不泄一切，根不成子，纵然你这个耳根呢，也不能够映现出这个动静二种神成来。那么耳根尚且不能够这个映现出这个动静二种神成这个神成来，那么你这个从耳根而升起这个耳识，那么又去分别什么呢？那么儿时它本来就是分别了知认识的这个动静二种的神成啊。那么动静二种神成不泄起的时候，那么也耳根也不相对动静二种这个神成，那么你这个儿时怎么样去分别，怎么样去了知动静二种这个指向？所以叫做根不成子，耳根尚且不能够是这个有所这个问知，问动问静，那么耳识呢，更加不能够去分别是动是静了。这必无所知。那么既然这个耳根不能不相对这个动静之成，耳根也不能去分别动静之生成了，说必无所知，说指向上无，那么你这个耳识呀，也这个分别了知呀，尚且不能够成就，是何行不？那么由耳根而生出你这个耳识来，那么它毕竟是何等的这个形貌，是何等的相状呢？而且它的功能作用怎么样去发挥呢？那么这是说明这个耳识不是从这个生于耳根而生的。然其耳闻无动静故，闻无所成，因何耳行则是处真，名为实界？那么下边呢，就是说明这个佛尘根也不能生起这个耳识。说然其而行，善人说是单单啊取这个佛尘根他这个形象，这个而行这个单单取这个这个佛尘根他这个形象，那么在这个耳尘根形象之中呢，有这个能闻的这个功能，那么这也是啊恐怕无奈真正的转机，所以啊且佛才这样的破除。说然其而闻，那么这一句也是这个终点了。假使说你要单单取这个佛尘跟这个耳的这个形象，这个形象因为这个佛尘跟这个形象我们大家都能够看得到的，那么生一根谁也看不到，这个佛尘跟可以看得到的，那么取这个耳根之形象，它这个能闻的功能， 就是升起你这个耳识来的话，那么就是以这个佛乘者为能生，耳识为所生呢，无动静故，闻无所成。假使不但是这个我们这个佛乘根它一动一静，就是外边这个尘境它这个没有这个动静而从这个神乘现前的话，那么你这个佛乘根呢尚且是这个根一无所闻，那么这个佛乘根尚且是了无所闻，那么它能够生出你这个业识的话，那么当然是不能够合乎道理。这五动静故，既然没有这个外尘动静而中的神尘，那么能闻的耳根呢尚且是一无所闻，那么生出你这个耳识来，那么可以说它的功能作用就不能够发挥了，叫做闻无所成。那么下边呢就是说，因何而行则是出尘，名为实界。那么因何，那么你这个耳识还要移到这个耳行，这个耳行指什么呢，就是指我们佛乘跟这个耳朵这个形象，那么在经文之中就如同这个形结也一样，这个如同这个就好像现在的这个形的这个树生出来，它刚刚生出那个叶子来叫做形结也。那么这个我们这个耳形呢就如同这个形象一样，那么你为什么当用这个耳形，那么这个耳形它是属于什么呢，它是掺杂于这个识，这个识指什么，就指我们这个神根。那么这个耳形它是属于这个神根的一部分，那么神根所对的是属于初尘。那么就是云何，那么你这个耳识啊，为什么要以这个耳朵这个形象缠在这个识身所对这个初尘，名为你这个耳识之界呢？那么这个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啊。所以说这个佛乘根的它也根本是不能够升起这个耳识的，纵然是这个有能够学发这个动静之神，神那个有这个耳识的去分别，那也是属于这个上一根的功能，佛乘根的并没有这种的功能，因为佛乘根它是属于这个神这个身体之一部分，假使它是相对的呢，就是相对的出尘，绝不是这个耳根所对的这个神尘。既然不是耳根所对的神尘，是这个神根所对的出尘，那它绝对不能成为这个耳识之界。这耳识界穷水，复穷水利，那么这两句呢，就是综合的。上边既然生一根也不能生，佛乘根也不能生，那么就算这个佛乘根以生一根合起来，也不能够成为你这个耳识这个之界限，所以叫复穷水裂，生一佛乘即也不能生，那么你这个耳识之界毕竟又穷水而界里呢，这说明这个而是不能够以根借力的这个理由。然生一身，识一生有，只不管闻，无闻之往生相所在，识穷生身，虚生因闻而有生相，闻应闻识，不闻非借，闻者同生，虽彼闻，虽至闻识呢，然无知者是种入潮魔呀。那么这一大段呢，就说明这个耳识不是从这个神乘之中啊而生出来的。那么上边耳根可以说不自生，下边神乘是不他生。 然生一神，那么这一句也是重点。十二月说你这个耳识是从这个神层之中而生出来的话，那么应该以神层为能生耳识，这个或者这个神识为所生，那么就以这个神层而为它的根，而为根本呢，就是然生一神，识因神有之不管闻。假使说这个耳识因为神层而生的话，是因神而有了，因这个神层而有了，那么在神层之中呀，生起耳识，就有这个耳识它这个了别分这个了知分别的功能了，这不管闻，那就不关乎于你这个耳根之中这个能闻了。以耳根这个能闻之性就没有关系了。但是呢，神层假是不假借耳根而学发出他这个动静之相的话，那么神层他自己怎么能够了解他是谁，有情生无情生啊，是这个是动是静呢？所以神层必须要假借这个耳闻，如果是神层不假借耳闻的话，那么这个神层能够升起你这个耳识来的话，那根本不能够发生转用，不能够发挥它这个分别了知的转用。所以说单单因升起耳神呢，那就不关于这个耳根之闻了。无闻之王生相所见，假使没有耳根之闻性，那么可以老老实实讲一句话，就忘失了这个神层动静之相状了。没有耳根，那么怎么能够学发这个神层动静之相状来呢？那么神层尚且了不可达，那么怎么能够由神层而生出你的耳识来呢？识穷识生虚生因闻而有生相。那么下面这一段呢，或者也是破他的转机，恐怕他这样的转机。那么假使说你这个耳识的的确确是从这个生成之中而生出来的，那么这个识是由生而生，既有能生之神，那么也必定有这个因神而有这个耳识来分别这个神这个动静之神。那么既然这个神性之中又有这个分别之识，又有这个动静能闻之神，那么这样子呀，你才可以说识穷于神神呢。说虚神，那么下面的就是说，或者是众虚，是假使说虚拟在这个神层之中能够生出这个神识来，叫做虚神。因闻也许也可以许可你在这个神层之中有这个能闻，就是虚生因闻，虚神层能够生你的耳识，也许这个神层有你这个能闻，而有生相，并且呢还有这个一动一静，动静是生相之所在。可是这样的说法呢，那么这个里边这个就有很多的过处了。为什么呢？闻应闻生啊，这个闻应闻识呀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神层它升起耳识，那么在神层之中又有耳识，又有这个能闻，那么这个耳识跌到也能够闻到这个神相，那么能生之神所生之识，所生之识呢反而能够闻到这个神动静之神相， 那么时令问时，那么你这个耳识也应该反过来能够请问你这个耳识才对呀。耳识为之能分别，声尘为之所分别的。既然有声尘所分，既然有声尘能声，反而能够分别这个声尘，那么你这个舌是这个能分别的，反而呢应该反过来能够再来分辨分辨你这个舌才对。叫做舌，这个问又问舌，不闻非戒。那么假使说这个不闻，这个舌不能自闻，就如同也不能自戒，那么耳识也不能够自闻的话，不闻非戒。如果耳识不能这个自闻耳识的话，那么绝对不是这个，也不能以神圣而为它的界限。那么以神圣而建立这个识的界限呢，那个根本是不能够成立。为什么呢？这个识不能闻识，那么由这个生日生去闻耳识呢，也应当不能够闻声。能既然能够闻声，也应当能够闻识。不闻不能够闻，识不能自闻，那就不能够以神而为这个耳识之界。闻之同声，假使说你执着，那么我这个能够反过来闻，这个识而能够自闻。那么识能够自闻的话，这个闻者同声，那么你这个耳识是从这个声尘之中而生出来的，那么你这个耳识呢，也就同意那个声尘是属于五尘之物了，叫做同声。那么你这个耳识呢，就同意这个声尘呀，属于五尘之物了，同意声尘是一样的了。是以鼻闻，随之闻识的。若无知者，是终无常嘛。那识，那么这个耳识已经是鼻闻的，鼻闻就是所闻的了。随之闻识，那么还有就随能够来分别了知。那么你这个耳识呢？那么神成既然是属于无情的。那么你这个耳识呢，又是所闻的，就如同这个声尘是所闻的了，耳根也是属于所闻的了，这识与鼻闻是属于所闻的了。那么又有谁能够来了知分别？那么这个声尘分别你这个耳识呢？耳识也比所识的了。若无所知，假是没有第二个能够分别你这个耳识，能够分别这个声尘的话，那就等于是无所知，是一无所知了，不无所知了。既然是独无所知，也就是说总如草木，那么你这个耳识从耳这个声尘生出来，等于那个草木是一样。既然同意五行之草木，那么你就不能够建立这个声识之界限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正是说明这个耳识啊，不同这个声尘所生，不应声闻杂成总结，皆无总位，只能为相复穷合成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是说明这个既然不是根生，也不是尘生，根尘合起来了也不能够生。说不应，是更不应当来说你这个神尘同你这个耳闻之性，这双方面呢掺杂起来，来生出你这个耳识之界限，作为这个耳识中介之界。为什么呢？假使说这个神尘耳根之闻性共同生出你这个耳识的话呢，那么这个所生之耳识呀，便就成为杂乱了。为什么杂乱呢？它一半 是随耳根而生出来的，是随有籽啊；一半是随生成而生出来的，是随无籽啊。假使它离开的话，一半又还归于这个耳根，一半又还归于这个生成的话，那么你这个耳识总结之界限呢，总结之位置怎么能够建立呢？叫做总则界无总位。那么耳识界这个总结之位呀，可以说根本没有办法建立起来了。这内外相是福从合成的，总结之位既然不能建立，那么内根外尘，内之耳根，外之尘相也不能够建立起来了。因为总结一道两边是不能成立，那么总结之耳是呀，又穷合而成为这个总结也是之界呢，叫做福从合成。那么两边既不能成立，总结是更不能成立了。那无穷界的这个耳识总结之界，那么以上这一大段，这是说明这个不自生不他生，也不是耳识之共生。我当知耳生为也，生耳识界，三处是独无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是说明这个因缘所生之耳识呢，它是属于假名假相，是故说有时。